各位听众，中国当局宣布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华盛顿时间上午七点，今天是9月21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当局宣布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利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白克利是中共政权当中职位最高的维吾尔族人之一。美国政府表示，针对朝鲜的制裁必须持续下去，直到平壤当局放弃核武器。美国表示，准备在电脑网络中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确保对手明确的知道进行黑客攻击、网络入侵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攻击行动要付出代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当局宣布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利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审查和调查。中国国营的通讯社新华社星期五9月21日刊登了这一消息，但没有提供努尔·白克利涉嫌违纪违法的细节。官方公布的简历显示，今年57岁的维吾尔族人努尔·白克利多年来在新疆担任公职，包括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2014年起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和局长，是中共政权当中职位最高的维吾尔族人之一。一天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发布消息说，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晓林因涉嫌受贿已经被提起公诉。当局在今年4月宣布对他立案审查的时候还说，王晓林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定，同时接受巨额财物。一些人猜测努尔·白克利落马与王晓林被收押有直接关联。努尔·白克利在新疆多年担任要职期间，支持北京当局对维吾尔族人的严厉管制，称要坚决铲除宗教极端思想，严厉镇压暴力恐怖分子。因此他被一些维族人权人士指责是中共政权的奴才和帮凶。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当局据信在新疆大规模设立被称为集中营的再教育中心，对为数众多的维吾尔族人实施严厉的管制，并因此受到美国、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广泛关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重申针对朝鲜的制裁必须持续下去，直到平壤当局放弃核武器。一天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的平壤共同宣言中说，他愿意在美国采取相应措施后关闭宁边核设施。在平壤随同访问的韩国总统府官员解释说，平壤要求华盛顿先提供一些经济刺激激励措施，才会采取行动停止核项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先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以争取平壤当局采取行动放弃核项目。诺尔特回答说，制裁措施必须执行，我们踩油门的脚不能松开。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都对韩国与朝鲜领导人第三次峰会的成果表示欢迎，并宣布重新启动与朝鲜的谈判。由于美朝双方在如何实施去核化问题上存在分歧，有关谈判陷入僵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也对韩朝第三次峰会的成果表示欢迎，说他将致力于联合国做好准备，为完全与可核实的 去除朝鲜半岛的核武器提供适当帮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一些国家的政府试图绕过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加强与平壤的经济往来。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被践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最近前往土耳其，采访了刚刚从新疆的在教育集中营获得释放的几名维族人，他们讲述了自己在教育集中营的遭遇。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华做出了进一步的介绍。
头两天，他们把我铐在一个铁椅子上，每天24小时，他们不让我躺下，我一直坐在那里，我的手就是这样放的，手腕被铐在椅子上，我的手无法动，我的脚上也加了镣铐，镣铐上的铁一直压迫着我的皮肤。
我们被关在一个大约3米长、3米宽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地板上铺着一层薄薄的床垫，我们15个人挤在那里，如果我们都是平躺着，没有办法睡下，所以我们15个人背靠着背睡着，脚上都带着镣铐，2个人共用一床毯子。
我都忘记怎么唱歌了，在早餐前我们必须唱歌，他们让我们唱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歌，然后我们才能吃饭。
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爱德华。
好的，主持人。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族记者买买提江巨马7月份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采访了这些刚刚从新疆在教育营放出来的维吾尔人。巨马说，因为担心在新疆的家人受到牵连，在接受采访时，两名采访者坚持不露面。这3名受访者披露的只是被隐藏在公共关注之外的维吾尔人遭遇的巨大冰山一角。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当局拘留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将他们关进所谓政治教育中心。这是中国目前打击恐怖分子和分离分子的所谓严打运动的一部分。巨马星期四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行的有关新疆维吾尔人现状的研讨会上这么说。
These three people comprises of and represents of the four mainly targeted.
这三名受访者实际上代表了目前正在被打击的4类维族人：维族的精英、维族学者、知识分子、商人、社交和宗教人士。这4类人是维族的精英，是维族的大脑，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写作和社交活动领导和组织维族的社会生活。中国在打击他们，因为一旦大脑不存在，一个社会是无法运作的。
巨马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证实有58名新疆学者被关进了在教育营。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的中国项目主任苏菲·李查森表示，由于中国展示的威力太大，特别是在联合国，在维吾尔的人权问题上，国际社会还没有发出同意的声音，要求中国停止在新疆的做法。李查森是这么说的。
That we have for over a year now begged.
大约1年多的时间，我们在恳求。我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求过任何人。我们恳求各国政府聚在一起，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并把它放进人权理事会的重要议程上。但是再一次，我们的请求被置之不理。
在美国，新疆人权问题已经得到美国国务院和国会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在8月份曾呼吁中国立即释放以反恐名义被关入在教育营的新疆穆斯林。美国国会议院写信呼吁美国政府制裁那些对迫害新疆穆斯林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美国学者也开始关注新疆人权问题。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主任孔杰荣与澳大利亚汉学家凯文·卡里科联手在网上发表新疆倡议公开信，呼吁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打破沉默， 就新疆维吾尔人被非法关押在在郊云受到中共当局迫害事件发生。截至9月17日，他们已经收集到超过100名学者的签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主持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和朝鲜领导人第三次峰会正式落幕，各界对于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至今尚未看到朝鲜采取去核化的具体措施。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像刚刚在新闻当一开始呢所提到过的，这个目前呢韩朝领导人第三次的峰会呢是已经正式的落幕了。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以及美国的政府的各部门呢基本上对于这次韩朝领导人峰会的成果是表示欢迎的，认为这是朝鲜去核化的这个进程当中又往前进了一步。不过呢，在美国华盛顿各界的学者和专家呢对于这个具体的去核化的这个细节和步骤以及未来的时间表仍然表示抱持一个相当模糊的一个态度，认为目前还看不到具体的成果以及进程。那么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美国之音所制作的电视报道。
朝鲜和韩国领导人赞扬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旨在把朝鲜半岛变成没有核武器与核威胁的和平之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平壤的峰会上发表了承诺。朝鲜承诺在国际专家的监督下拆除东乡里导弹设施，这一消息促使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邀请朝鲜外相李浩勇下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他会面。文在寅重新激活美朝关系的目标似乎成功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朝鲜事务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文在寅表示，他和金正恩想要共同前进，为朝鲜半岛8000万人民建设一个新的家园。
从白头山到汉拿山，我们承诺将我们的壮丽山河建设成没有核武与核威胁的和平之地，并世代相传。
但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布鲁斯·克林格纳告诉美国之音，文在寅在两韩外交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但未能在会上确定去核化的具体步骤。
平壤的推动是高度有条件的，他们要求美国首先采取未说明的适当措施。
他说，朝鲜寻求对新加坡峰会宣言的直接解释，认为必须首先改善关系，
在那之后才会开始去核化。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在拆除一个关键的核设施之前，寻求美国宣布终止战争。延世大学教授鲁约翰表示，特朗普总统是关键，特朗普相信新加坡框架，并认为需要改善美朝关系。
唐纳德·特朗普是总统，我认为他致力于按照那个框架推动事情发展。你知道的，特朗普可以说，我们来做这个吧，我想要让这个进程继续发展。
他表示，现在的政治问题是金正恩的序曲能否足以促进美国发表终战宣言。米勒，首尔报道。
与此同时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的平壤共同宣言中说，如果美国方面采取一些具体的相对应的措施，那么朝鲜呢将会愿意关闭宁边的核设施。那么在这个与同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随行的官员呢则是表示，这个传达了讯息说，这个平壤是要求华盛顿方面是采取一些具体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激励措施，那么平壤呢才会进一步的停止采取行动来停止核项目。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对此也做出了回应，特朗普总统则是认为朝鲜必须要先采取行动才会放松对平壤的经济制裁。那么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也有许多的声音担心朝鲜呢是在利用会谈来这个拖延时间，因为至今呢国会方面还是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具体的这个去核化的行动由这个平壤来采取。那么这个也有议员呢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是特别提到了他们的担忧，例如这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刘云平 呢，是告诉我们他目前只看到的是很多的谈话，很多的对话在进行，但是没有具体的去核化的行动。甚至他提到了说这个有些公开的报道是特别提到了这个朝鲜呢，甚至是在增加的一些核燃料以及这个发展不同类型的弹道导弹。因此呢，这和这个在会谈当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说法呢是相当的不一致的。他希望呢朝鲜方面呢是可以言行一致。那么这另一方面的众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众议员呢，他也是告诉特别提到了要朝鲜呢能够在去核化的进程上做出具体的步骤，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相当的重要。他们认为呢，这个国会方面还是认为中国对于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能够让朝鲜随时的中断谈判。因此呢，这个国会方面也是认为要在去核化有具体的这个进展和实质的成果，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这个至关重要的。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具体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已经要求中国共产党两大媒体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这两家被点名的媒体是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称，美国官员正在大力度打击外国影响力的渗透，一系列对中国的政策立场也变得强硬。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回应称，美国不应该设置障碍，更不应该将有关问题政治化，希望华盛顿为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展开工作提供便利。两大中共官媒被列为外国代理人之后，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中国是否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时刻，一场美中媒体战是否也在蓄势待发？那么，美国做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个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案？那么，中国的官媒在注册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约束？对这个问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法律是1938年美国通过的，当时的背景呢，就是为了反制纳粹德国对这个美国的渗透和宣传，啊，美国通过了这个法律。这个法律就是说，在美国注册的任何机构，只要是为外国这个政府的利益游说的、宣传的，啊，这个都要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一旦助理这个登记这样的身份以后，在司法部登记，他有几个事情他必须做。第一个就是每6个月要这个向司法部呈报你的这个合约，你和哪些这个国家这个签了合约，合约的这个内容，这个预算、收支情况以及这个6个月的活动内容。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要保留所有的活动的记录，以备这个司法部这个来审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在你的宣传资料上一定要注明你是为哪个国家、受哪个国家委托的，是哪个国家的代理人身份。
在他们的官网上就要注明。
注明官网上就要注明。而且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媒体，它都有这个社交媒体，像 Facebook 啊什么等等 ，Twitter 都要说明你是为哪个国家来这个做这种服务。都要这个说明。第四条呢，就是说你不能够随便的进入国会的听证会作为记者进行采访。你如果想得到这样的出席人的身份的话，你必须提交最近的证明和报告，然后得到审批以后可以进入。然后呢，你不能随意的采访美国的国会议员及官员，因为你如果是作为代理人的身份，你要随便的采访，你到底是作为记者采访呢，还是进行去游说，这个活动就很难界定。所以基本上这个法律规定之下，这个在司法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身份的要有这几个要求，他必须来做的。
那么这项法律从1938年设置以来被用的次数并不多，为什么这次要锁定中共的这两大官媒，让他们按照这个法律来进行注册？如果他们不服从，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处分呢？根据今日俄罗斯电台去年透露的消息，如果他们不服从，他的台长和相关工作人员甚至会被逮捕。那么中国官媒是否会面临这两种可能性呢？对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普林斯顿高等 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博士说，
这个法案用的不是很多，是因为美国它从立国开始它最重视的就是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那这个法案它出台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当时的这个德国纳粹的宣传，为了限制德国的这种法西斯宣传，所以出台的这样的法律，后来用的并不太多。那即使现在对俄国、对中国一些媒体用这样的这个法案啊，要求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那仍然是和美国的言论自由原则不冲突的。那按照这个法律规定，他如果违反的话，如果不去登记或者是违反这个法律的其他的规定的话，那有可能被罚款啊，最高好像是$6,000，那对于个人来说，有可能面临最高6个月的监禁啊。那还有，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外国公民违反的话，那有可能面临遣返。所以这两家中国官媒，他应该必须遵照这个法律啊，他应该不会去冒着被关监狱或者是被遣返的这样的风险。
那么有网友提出，为什么不直接把外国代理人说成是间谍？那么是否能分析一下美国政府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一法律的？对这个问题，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代理人他不仅仅是间谍，他还有这个替一个国家进行宣传。像这个我们现在关注的中国的状况，主要是因为他的大外宣。去年11月份国会这个委任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它的年终报告里第一次的公开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鉴于中国大外宣对外宣传工作不断加强，而且呢利用媒体在国外进行间谍活动和信息战，那他敦促美国国会对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加强，而且敦促中国政府让这个他在美国的媒体注册为、登记为这个中国政府的代理人这样的身份，那是第一个报告。第一个报告过后不久啊，这个美国的参众两院的一些议员、两党的议员给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长 Sessions 写了一封信，就是要求他们进行研究，看看就是这个法律怎么使用。对于中国在这里不断这个加强的这个媒体宣传以及间谍活动，怎么适用这个法律？实际上，当时这11月份，这个美国国会提出以及这个议员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啊，这个司法部的反应还是比较迟钝的。当时他们说啊，可能有一些媒体他不在美国发声，他只是采访了回到中国发声，可能不在这个法律这个适用范围。但是后来呢，很多的工作啊，这个国会也好，包括我们这个人权组织也好，都在敦促司法部做出这样的这个更审慎的决定啊。这是这个法律被重新提出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背景。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媒体在美国，它第一是大外宣的任务。大外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啊，然后这个影响所在国的政策。那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大家忘记了，就是他在把美国或者在国际上的一些报道带回中国去这个传播和散发，来影响这个中国的民众对于国际社会的看法，来这个使他那个可以比较轻易的调动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是对外政策的一种这个使用。当然大家也不能忘记，就是每一个这个媒体记者，有人说过哈，这个我不敢讲100%，我相信是接近100%，每一个中国派出的记者都带于收集信息的任务，也就是间谍任务。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政府提出来让，首先是两个大媒体，一个是这个新华社，我们知道新华社是非常大的运作，一会儿我放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另外呢，就是 CCTV 下的一个以前的第九channel。这个第九台的完全是英文的，现在改名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
那么美国司法部这项指令对中国的整个的大外宣运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滕彪博士说，
这个首先中 很多西方国家或者是新闻从业人员，他们觉得这些是中国的媒体啊。那就如果用媒体这样一个概念啊来理解新华社啊、央视和其他的中国官媒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走入一个很大的误区。它其实并不是媒体啊，并不是西方意义上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我记得在2016年，就是皮特·达林事件，他在这个被迫上电视央视认罪，当时的这个记者吴国界，他们就有一个动作，他们说这个要推动欧盟来制裁中央电视台，因为他已经就是已经成为这个体制作恶的一部分，不再是媒体，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中国的大外宣的话，那的确是就是如果美国和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都能够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待中国官媒，要求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话，那这个就是会对中国的大外宣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么美国司法部要求中国的中共当局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也就是现在所称的中国环球电视网，登记为外国代理人。那么公民力量在这件事的促成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我们那个公民力量的力量非常小啊，我们这个一般都是和国会这边的合作比较多，直接的向这个司法部进行交流，我们没有这样现成的渠道，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律师团队。我们的律师团队他很多都是当年做过对俄国的这个反制啊，对一些其他像伊朗国家的反制这样的律师团队，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注，我们经常的和他见面，他们把信息带到司法部去。上个礼拜啊，前不久我们和两个非常重要的律师，也是和川普本人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律师，对那个白宫有很多影响的两个律师，在见面的时候又重新提到这个问题。上个礼拜他给我们发了一个 email， 上个礼拜给我们发 email 说他们已经给司法部讲了，司法部通知他们将在近期内发出第一个指令，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指令，这是我们做的一点点的工作。
在另一方面，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可能还会影响到中国在美国或世界各地的哪一些机构，那很多人指出可能有孔子学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说，
首先就是在媒体方面，这个仅仅这两家还是远远不够的啊，有很多其他的媒体包括网站也应该被加入进来。其次呢，就是很多很多其他的机构，最典型的就是孔子学院。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报道，就在2011年，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有议员提出要让这个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啊。那也可能有更早的努力，就是现在关于孔子学院也有很多报告出来，就是他不仅他表面上是一个这个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实际上他跟这个央视一样，他既是一个大外宣，同时他也有间谍功能，对美国的这个学术自由已经构成了这个损害。还有其他的像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啊，各种同乡会啊，各种这个桥这个一些这个侨联啊等等，很多就是这种以这个民间组织出现的，以这个就是行业组织出现的各种这个机构啊，就是包括一些大学的校友会啊等等，那在美国在这个西方它是大量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应该加以对这方面加以注意加以研究啊，应该发动就是各方面的力量去证实他们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跟这个官方这个资金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 美国准备在电脑网络中采取积极的方式，确保对手明确知道进行黑客攻击、网络入侵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攻击行动要付出代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网络战略，一，要以更积极的行动应对不断增加的来自其他国家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的网络威胁。特朗普总统发表一份声明说，本行政当局将采取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保护美国不受网络威胁。他还说，新战略是重要一步。美国政府其他高级官员说，新战略是一项重要而且迫切的改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说，我们不仅防御，我们要采取很多主动行动。我想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对手知道这一点。特朗普行政当局称，这项立即生效的战略为15年来美国第一个全面阐述的网络战略，为美国政府各部门指出如何对数据以及美国民众的隐私信息提供最佳保护的方向。越南国家电视台和电台报道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星期五因病逝世，享年61岁。越南电视台报道说，陈大光因为病情严重，接受国内外医生和医学教授的治疗无效，星期五在一家军医院逝世。许多人对陈大光突然病逝感到意外，两天前他还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官员。不过人们注意到，陈大光上个星期在陪同到访的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检阅仪仗队的时候，看上去身体欠佳，步伐不稳。陈大光长期在越南安全部门担任要职，2016年4月担任国家主席。越南最高执政者包括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共产党总书记。美国与中国军方联合主办的2018年亚太军事医学年会星期五在西安闭幕。这次年会从星期一开始讨论了军人健康、军医研究、人道救援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议题。美军印太司令部表示，来自30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600多名代表本着推进地区伙伴关系的共同目标出席了今年的年会。主办年会的美国和中国也借此机会促进两军交流以及军队与文职部门的交流。这次美国和中国军方首次在中国联合主办这类的国际性军事交流活动，也是两军在面临众多对抗性挑战中谋求合作的一次尝试。五角大楼和军方官员描述如何与中国军队互动时曾经说，能合作就合作，必要时会对抗。今年夏天，美军印太司令部收回了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称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与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不符。在此之后，中国国防部表示，任何时候关上交流的大门都无助于促进中美两军的互信与合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经济令全世界羡慕。由于失业率处于18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经济在持续发展、持续扩张，共和党人指望美国经济的改善能够为他们重要的11月中期选举赢得选票。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前往北达科他州，看看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和国会共和党的减税措施是否会对选民产生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从北达科他州法戈发来的详细报道。
我们看到顾客越来越多。
小企业主拉赫罗说，这表明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多了，可以在北达科他州的法戈购物。
当经济好转时，他们可以在休闲消遣方面花更多钱。
这意味着更多的商店开始雇人。
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有很多工作机会，特别是零售业。
全美各地的失业率都在下降，北达科他州的失业率为 2.4%， 在各州中是第二低的。一位女服务员注意到她的小费比以前多了，她说人们都在消费，
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往都多。
但在大城市之外，特朗普总统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令小企业主感到焦虑。
这很可怕，我知道为什么许多农民现在不想花钱。
北达科他州各地的农场家庭都在这里购物，生意不错，但除了商店外，玛丽·里尼克森也有自己的农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取消可能伤害到北达科他州农民的关税。
我们有商店和农场，关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所以这很可怕。
随着美国和中国展开贸易战，种植大豆的农场主蒙特·彼得森表示，失去中国市场将立即产生影响。
粮食不上市就不会带来收入。
目前离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尤其是在该州旗鼓相当的联邦参议员的竞选中。
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城市依赖于农村经济。
海特·坎普的竞选对手是众议员凯文·克莱默。
我告诉他们快有好消息了，我们需要寻找好消息，我们经常推动政府。
像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候选人一样，克莱默强调强劲的经济和2017年减税法案的好处。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乐观主义者。
国会的减税法案实施后，该州的平均减税是各州最高的，但许多中下阶层工人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减税的好处。
钱都用在孩子的日托或者偿还房屋贷款，或者都花掉了，所以我没有看到足够大的变化。
共和党的减税和强大的经济使克里丹斯能源这样的石油公司大为获益。
我们看到了这种倍增效应，更多的人渴望投资于这个行业和我们的地区，结果我们看到整个经济的倍增力量，每个人都在增长。
一位度日艰难的工人表示同意。
他在整顿事情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比如把我们的工作带回到他们所属的地方。
但经济逐渐改善是否足以让选民参与投票，这就是今年十一月的问题。吉普森，北达科他州，法赫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似乎正在变得日益激烈。美国的一位科学领域的专家表示，美国的制度是美国科技创新的优势，但他也表示，两国的科技竞争可以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美国智库新美国，也就是 New America， 星期四的时候呢，是举行了主题为中国、美国以及新的竞争空间的这么一个讨论会。在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能源、资源、科技和地缘等领域探讨了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那在科技研发领域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南希颂，他是指出，中国的科研投入在过去十多年急剧增加，或在未来几年追上美国。在科学论文的方面呢，他说中国已经是超过了美国。那他还指出，中国现在呢是在大力网罗科技人才。不过他认为美国的创新优势仍在，因为美国自由的环境鼓励创新，而中国的制度可能会限制中国科学家的科研。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限制，他们也许有资源，也能做科研，但是中国不断加强控制的体系是否会在这些领域出现美国这样的创新，还有待观望。
那我们知道，中国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千人计划，现在呢是越来越引起美国政界和安全部门的警觉。那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经是警告美国国会说，中国破坏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努力，包括通过使用非传统的采集者，特别是学术领域的。那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在科学研究方面也是有很多的合作。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南希颂，他是说，美中的科技合作持续了数十年，那两国的 受益呢的确是不平衡的，中国得利更多。但是他认为，如果两国的合作继续下去，美国也许会获得更多的好处。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现在两国差不多平衡了，不平衡的天平可能正开始指向我们这一侧。我们可以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包括使用他们建设的世界一流的设施，接触他们的专家，进入独特的研究场地。因此，如果现在我们不撤出的话，也许好处正开始流向我们。
南希颂表示，两国虽然在科学研究的一些领域相互竞争，但是双方的能力和优势在某些地方是互补的。比如说，中国有庞大的人口，美国有专业优势。那么因此在科技领域，他认为尤其是基础科学这个他称之为竞争之前的领域，也就是他所说的 pre-competitive space， 那他说美中两国是可以合作的，而非是敌对的。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一些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海外华人教会密切关注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近来遭受的严酷打压，一个征集签名联署声援信的活动正在展开。不过，华人宗教社区乃至西方社会对于这一议题的认知似乎并不相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大陆家庭基督教会和信徒被中国当局以各种名义迫害打压，海外华人基督教会和宗教人士强烈愤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目前，一封声援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信函正在海外华人教会流传，征集教会牧长等的签名，希望以此表达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同情与支持。截至目前，已经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教会牧师，第一批公布名单已经有47人，预计数字还会上升。这些签名的牧师大多来自北美各地和台湾华人教会。题为致中国大陆受逼迫教会的信函，由美国丰收华夏教会的张伯利牧师倡议，加拿大信友堂洪宇健牧师起草。洪宇健牧师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我们都是同为一个身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原来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所以呢，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现在目前的这种被迫的情况，我们是一点都不生疏的。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的现在的这个政权，九十九大以后，大家都感到了，就是有点像文革回归。
信中提到，随着近年来中国执政高层加强神化某个领袖和某个主义的偶像崇拜之后，你们所传讲的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信息就愈加不被当局所容忍，你们为此遭受的逼迫也就变得愈加严酷。国际非营利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发表这份信的时候说，这里所指的某个领袖就是习近平及其政府。共产党为巩固政权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迫害拒不坚持这一信仰的人。该信基于基督教义，认为中国家庭教会遭受的苦难，例如中国当局的约谈、冲击、拆除、罚款、取缔、没收、查封乃至关押，不是因为教会和教友应对灵巧不够、聚会人数加多或与境外势力有否关联，而是因为被基督拣选。加拿大温哥华晨星教会的余军牧师已经在这封信上签名，他对美国之音谈起对中国蒙难基督徒的深刻印象。
十几年前信主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广播是讲美国的牧师他们去大陆曾经拜访过一些受迫害的基督徒领袖，中国的受迫害的基督徒对这些美国教会领袖的一个请求就是，你们要这样为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受到迫害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而不是要这个迫害结束。所以这个祷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不过报道显示，西方世界其中包括海外华人教会对中国大陆基督徒所遭迫害的认知和公开支持似乎并不十分理想。 伊利诺州韦顿学院的宗教问题学者爱德华·斯泰泽近日撰文，呼吁世界各国的基督徒不要忽视中国大陆信徒遭受的苦难。他写道，熟视无睹问题是存在的，无视中国弟兄姊妹所遭苦难的趋势日渐严重，很多教会牧师教友对中国基督徒的状况简直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认为，一个支持中国受迫害基督徒的国际战线正在形成。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样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共同对施暴者说住手，中国的这些基督徒们不是在搞颠覆活动，不是在反对政府，而只是在行使自己的信仰权，享受本应在中国得到的信仰自由。洪宇建牧师说，这封信的签署在华人教会内部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对于签名他并不强求，予以理解。
唯一的就是说有两种阻力，一种呢就是自己的害怕，心里害怕，他们虽然说你在海外怕什么呢，在海外是相对是那个法治的安宁的啊，那个当局共产当局也不可能从太平洋对岸伸过手来骚扰你吧啊，这倒不是他担心的地方，他担心的就是说一旦他签了名以后，他可能以后也算让当局知道了他的态度，以后他要回国啊，要办事啊，都不太容就可能会遇到麻烦吧啊，他可以不签。当然也有一些牧者他说我是要去传福音的啊，如果我签了以后呢，我就传福音就会受到影响了。
美中贸易战之际，如何推进美国政府在信仰自由等人权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而不是停留在舆论和道义宣传？对华援助的英语编辑布莱尼·劳伦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We do a lot of pressuring, you know, U.S. congressmen, and also talking to sometimes Trump's special aides abou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so they can then put pressure on their contacts.
我们不断向美国国会议员施加压力，有时也就中国的形势问题与特朗普的特别助理进行讨论，他们因此可以向中国施压。前不久，美国因维吾尔族问题就对某些中国官员施加了限制。有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除经济手段外，似乎正在强化其他领域中的对华政策。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说，特朗普正在对中共发起超限战，例如要求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对中共的打击正在超出经济领域，向文化、人权等领域扩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今年七月正式上任的香港大学新任校长张翔星期三表示，他尊重言论自由，但不代表校园可以成为政治角力的平台。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成峰认为，张翔没有明确回应如何捍卫香港大学的言论自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是香港大学学生会星期三，也就是9月19号在校园举办的新任校长论坛，邀请正式在七月上任的新校长张翔出席并且回答问题。很多学生提问的时候都关注香港大学的学术以及言论自由以及校园自主。学生会的会长黄成峰问校长说，校长认为港大校园内言论自由的环境如何呢？他又会如何的捍卫香港大学的言论自由呢？对此张翔回应说，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the core principl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under the basic law.It expects its staff and students.
张翔表示，香港大学认为在基本法之下，一国两制是核心价值。港大期望教职员及学生遵守法律，并且注意他们的行为的责任及后果。香港大学的中央管理小组反对香港独立，同时香港大学完全尊重学术自由，但是不希望校园成为政治倡导的平台以及政治化的环境。 去年九月初，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在开学的时候，在校园挂起香港独立的标语，引起各界关注。香港十间大专院校的校长，包括时任港大校长等等，都发表联署声明，认为港独违反基本法，表明不支持港独。对于校长张翔的回应，香港大学学生会的会长黄成峰，他认为张翔校长在论坛上没有明确的回应应该如何捍卫港大的言论自由，只是着重遵守法律，这一点呢，他不是完全同意。黄成峰说，
Freedom of speech 其實我本身期望佢會對於捍衛港大嘅 freedom of speech 有一個更加肯定嘅答法，例如話佢覺得。
黃成峰說：言論自由其實我本身期望校長會對於捍衛港大的言論自由有一個更肯定的答法，例如他覺得是可以討論港獨，可以有港獨或者不同理念、不同倡議在校園裡出現。我觉得他在打法上的确会引起很多的错误解读，例如遵守法律，什么叫遵守法律？这个我之前都有问过他，但是他仍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打法。记者问到今年九月多间香港的大专院校陆续开学，可是没有像去年出现大量张贴香港独立标语的情况，学生会会长开学致辞直接提到香港独立的也不多，是不是反映了港独思潮在大学校园里降温呢？黄成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可以用开学礼作为评估，他认为开学礼致辞的目的是希望令新生可以做出为港大学生的准备，他又不认为港独的讨论在港大校园内有所降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所做的报道内容。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决定投入巨资援助塔吉克斯坦，在首都建设大型政府和议会建筑群。有分析评论认为，中国在塔吉克的活动可能同新疆和阿富汗局势有关。虽然中国近年来不断扩大在中亚和塔吉克的影响，但塔吉克仍然在一些领域依赖俄罗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和塔吉克斯坦9月18日举行了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的联合会议。塔吉克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和中国商务部长助理出席了这次会议。塔吉克经济发展与贸易部说，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所举行的这次会议上，双方签署了关于兴建塔吉克议会和政府内阁大厦建筑群的备忘录，同时互换了相关信件。塔吉克当地媒体报道，中国决定向塔吉克提供15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帮助兴建塔吉克议会和政府建筑群。塔吉克总统去年9月1日访华时，双方已经签署了相关的政府间协议，中国将提供技术、设备、建筑材料和工程技术人员。塔吉克议会和政府大厦这两组建筑群将分别占地42000和44000平方米，位于首都杜尚别市中心，当局目前已经开始了拆迁工作。塔吉克官员说，只要中国的资金一到位，就会立刻开工，预计到2020年完工。塔吉克斯坦被认为是前苏联地区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苏联解体后曾经爆发多年内战，由于拉赫姆总统对塔吉克主要反对派势力的打压，这使塔吉克不但与自己在文化和种族上接近的伊朗反目，更为塔吉克未来的政局稳定蒙上了一层阴影。塔吉克国库的相当一部分收入目前主要依靠外来援助和塔吉克劳工在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收入的回家汇款。在塔吉克官方所举行的几次新闻发布会上，曾有当地媒体记者质疑，在塔吉克当今的贫困环境下，用中国的巨额资金建造富丽堂皇的政府和议会大厦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更应该把中国的巨额资金用在发展经济或是改善民生方面更为合适。塔吉克官员说，媒体记者最好别多管闲事， 只要中国目前愿意给钱，塔吉克不要白不要。当地政治分析人士和媒体都在讨论，中国投入巨资帮助塔吉克建造政府和议会大厦建筑群的目的，以及将期待获得哪些回报。有分析认为，此举显示中国继续在包括塔吉克在内的中亚地区扩大影响，中国更想在中亚塑造形象。其他分析则认为，中国巨资援助塔吉克可能与新疆和阿富汗的局势有关。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在属于非突厥语系民族国家的塔吉克斯坦，当地定居的维吾尔族居民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塔吉克与中国和阿富汗在帕米尔高原有边界接壤。非政府的国际危机组织今年春季发表的报告说，随着许多维吾尔战斗人员纷纷从叙利亚和伊拉克返回，为了避免他们进入新疆，中国开始加强在动荡不安的塔吉克的安全存在。许多中国军人已经出现在与新疆相接壤的塔吉克山地巴达赫上自治州。中国官方最近则否认了有关中国在临近的瓦汉走廊地带设立军事基地的报道。哈萨克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北部有很长的边界，而阿富汗北部最近几年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的活动都越来越活跃。萨特帕耶夫说，塔吉克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塔吉克虽然不是非常亲俄，但当中国在塔吉克扩大影响之际，俄罗斯在当地的势力不可被忽视。萨特帕耶夫说，塔吉克目前试图推行多元化的外交，但是尽管如此，塔吉克仍然非常依赖俄罗斯，这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安全领域，另一个领域就是有非常多的塔吉克人在俄罗斯务工。俄军的第201步兵师以保护塔吉克阿富汗边界的名义常驻塔吉克斯坦，俄罗斯还在塔吉克的高山上设有监控太空飞行器的航天部队的基地。俄军去年在塔吉克的军事演习中曾把升级版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一度部署在塔吉克斯坦，并实施了发射演练。俄军目前正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演习中也同样把这种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导弹首次运进了吉尔吉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被批评导致许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塔吉克是欠中国债务最多的中亚国家之一，中国贷款目前能够占塔吉克外债总额的41%。中国目前也同样成为塔吉克的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和援助国。塔吉克媒体说，中国资本控制了塔吉克的金矿开采、移动通讯等许多领域，中国还在当地的农业等领域扩大存在，中国还帮助兴建了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其他地区的许多道路。中国公司几天前同塔吉克签署协议，以无偿援助的方式为当地建设3所学校，中国还为塔吉克军方提供了大笔的援助，并同样以无偿援助的方式出资1900万美元，在前年为塔吉克国防部兴建了军官大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